生命的福音，凯勒牧师讲章，由林涛老师讲述。
试炼中得荣耀，圣洁概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。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，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跟我们联络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的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的第一部分。今天的题目呢是圣洁概论。我们继续的研读彼得前书。在接下来的几个节目中呢，我们会看彼得前书第一章13-21节这部分。今天我先概述一下这段经文。这是一段呢很重要的经文，主要是讲述圣洁，包括神的圣洁和基督徒个人的圣洁。今天我会概述这段经文，指出当中的基本信息。让我先读出彼得前书第一章13-16节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以上呢，就是神的话语。我们不要忘记彼得前书的主题。彼得前书教导我们如何面对生命中无可避免的困境、伤痛和苦难，以致这些苦难无法摧毁我们，也无法使我们变得软弱，反而使我们变得更刚强，锻炼我们的品格，使我们变成杰出的人。你如何活出这样的生命呢？生命中的困境、伤痛和苦难可以成为磨练你的工具，把你琢磨和炼净。你如何可以处于这种状态呢？举例说啊，有一位医生进来对你说，我将要在你的额头上开一个切口，切除那个小小的肿瘤。或者是说，我将要在你的额头上开一个切口，拿走在意外中插进你额头的碎片。你知道医生将要在你的额头上开一个切口，你会静止不动，除非你处于适当的状态，否则同样的动作、同样的手、同样的手术刀，不但无法医治你，反倒把你杀掉。手术成功与否，不是完全取决于医生的技巧，也取决于你是否静止不动啊。手术成功与否，取决于你是否处于适当的位置。这取决于你是否处于适当的状态。这是整卷彼得前书的主题。生命中的困境和试炼好像手术刀一样。你如何可以成为那样的人？你如何可以处于那种状态，以致生命中的困境和试炼不会摧毁你，反倒医治你呢？我们已经研读了第一章1-12节，看到彼得呢 在这段经文中论到面对苦难的各样教导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三节了，这是一段新的段落。这段经文的目的呢，是切切实实地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被炼净和得医治，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这样的人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本的要点呢，是要圣洁。你面对生命中的苦难的时候，要像躺在手术床上那样静止不动。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生命中的苦难好像手术刀一样，你在手术刀下要静止不动，这样生命中的苦难便不致把你摧毁，反倒帮助你和炼净你。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们务要圣洁。第十三节说，所以，你看到吗？换句话说，因为你们想要成为那种可以在苦难中大有喜乐的人，所以你们要有所行动。第十三节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。在接下来的几个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会详细的探讨这段经文的各部分，我们会回头讨论这一点的。经文说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原文作束上你们心中的腰。那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。彼得说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是很生动的描述啊。当时的人呢，所穿的衣服与我们今天的衣着是不同的。当时的人穿着长袍，穿长袍不便于艰巨的行动嘛，穿上长袍也不便于奔跑、跳跃、攀爬和搬运物件等动作。长袍呢，会构成阻碍，因此人们准备行动的时候必须把长袍束在腰间。当时的人呢，他们腰间总有一条带子用来束腰的，人们用带子把长袍束在腰间，他们就可以把腿露出来，随时准备奔跑、跳跃、攀爬和搬运物件等等。他们随时可以做艰巨的行动。彼得要说的是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能在患难中大有喜乐，在困境中不断成长的人，你必须准备做好一些艰巨的工作，你必须专心致志。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各方向都无法把注意力集中，不是吗？我们想着很多事情，我们有许多目标，我们要维持很多人际关系，因此我们心里只想留下小小的角落去寻求神。彼得说，你们要束上你们心中的腰，你们要振作精神，你们要专心致志，随时准备行动。寻求神不是一种嗜好，不仅如此啊，彼得说，你们不但要寻求神，而且要圣洁。第十六节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那这句话是整段经文的重点，因此我会详细的解释这句话，并指出两个原则。经文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那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三件事情。首先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。其次，这节经文说我们要圣洁。经文不是说我们可以圣洁，而是说我们要圣洁。第三，我们能够变得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不然 我们没有任何盼望。现在呢，让我来详细的解释，并指出几个基本的原则。稍后我会在这个讲道系列中再逐一的讲解每个原则。第一，神是圣洁的。让我们花少许的时间去思考这一点。彼得说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他其实是引用利未记啊。事实上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那这句话在利未记出现了四五次。神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在旧约圣经，圣洁啊这个词的希伯来文 Gadosh 有分别出来切断切割的意思啊。圣洁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要敬畏圣洁的神，如果你要了解神的圣洁，如果你要看到神的圣洁，你必须视神为无限的，神远超于你和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成为神，不是因为他满有大能，不是因为他满有智慧，也不是因为他是慈爱的，而是因为他的全能是圣洁的，他的慈爱是圣洁的，他的智慧是圣洁的。以圣洁来描述神，表示神超越一切，无可测夺。在旧约圣经中，每当神要责备他的子民时，他通常会这么说，你以为我和你一样吗？花一点时间去想一想啊，也许你认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啊，我们岂不是以为神和我们一样吗？在某意义上说，我们是这么想的。事实上，神也鼓励这种想法，因为他用隐喻来描述他自己，好叫我们了解他。他用隐喻来描述自己，神说，我是父亲，这意味着神像地上的父亲一样。神说，我是牧羊人，这意味着神像牧羊人。然而，尊神为圣义意味着我们不可以忘记一点，就是那隐喻表明神是无限的，他穿越世上每一个人，他的全能没有极限，他的爱也没有极限，他的智慧也没有极限。神超乎万有之上，他是无限的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几点十分重要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尊神为圣。那举例说啊，每当圣经谈到神是圣洁的时候，都会提到神是超然的，是独一的。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说，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神呢？这是一个反问呢、啊、答案是无人像神。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谁能像你？至圣至荣，可颂可畏。因此，圣洁这个词意味着我们要谨记神并不像我们，我们要谨记神是超然的，是独一的，我们要谨记神是无限的，他超乎万有之上，过于我们所想的。为什么我们要谨记这一点呢？如果我们以为神和我们一样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 如果我们没有尊神为圣，结果会怎么样呢？让我以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的答案吧。我和我太太很喜欢啊引用这个例子来做说明的。当我们只有一个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常常的生病，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婴孩，太太感到十分的担心。有一天呢，太太说，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我们呢？当时他坐在安乐椅上，抬头看到墙上一幅书法，上面写了以赛亚书第55章的经文。以赛亚书55章8-9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你知道神要说什么吗？神说，我是圣洁的，你在这里忧心忡忡啊，你知道自己为什么忧虑吗？因为你以为我是有极限的，你以自己来跟我相比。你说神没有妥善的处理这事，他没有妥当的安排我生命中的一切，我认为我可以处理得更好。但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你感到忧虑，因为你没有尊我为圣。我的智慧是圣洁的，我的智慧无限，超乎你所知道的，你还是放松一点吧。神说，你没有放松，因为你看不到我的智慧是圣洁的，而且是超乎你所想象的。你不要坐在那里把自己的智慧跟我的智慧相比，你要尊神为圣。那一天，虽然那段以赛亚书55章的经文令我太太感到害怕，但事实上她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呀。她突然醒悟过来，说，啊，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啊，因此我要尊神为圣。尊神为圣意味着不再忧虑了。最后那段经文说，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前面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。要尊神为圣，你就可以放松了。 让我以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，有些人常常感到担忧，说，因为我有一个很差劲儿的父亲，我与父亲有不愉快的经历，我与一些有权威的男性有不愉快的经历，所以我无法领会圣经所说神是父亲的概念，也无法得到安慰。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观念。我从未拥有一个善待我的父亲，我无法接受这个观念。我不是要淡化你所面对的问题，也不想让你感到我现在所说的话无视你所面对的问题，或者是说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。当然，这是一个问题了，但是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耶稣说神是父亲。看看耶稣如何祷告。看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，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看到耶稣是如何祷告。这章经文犹如耶稣的灵修日记中的一页。当耶稣亲近神的时候，他如何称呼神呢？圣洁的父亲，圣洁的父亲。耶稣要说的是，神是无与伦比的父亲，他的爱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他的爱是纯全的，他的爱是完美的。除非你尊神为圣，否则你总不明白这一点，也总不能够借着他的爱得安慰。有些人说，我不相信神会无条件的爱我，因为我的父亲不是无条件的爱我。你要尊神为圣，你要谨记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的，你要不断反思这个事实。耶稣说神是圣洁的，你要留心聆听他的话。你相信耶稣吗？你为什么不相信呢？相信耶稣意味着你不必害怕你会失去天父的爱，你只会损害天父的爱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父亲。你明白尊神为圣的意思吗？神的爱超乎我们所知的，超乎我们所求的，也超乎我们所想的。神的智慧超乎我们所知的，超乎我们所求的，也超乎我们所想的。因此，圣经常常谈到在圣洁的神面前要谦卑。既然耶稣是神，既然他是圣洁的，这意味着到了某一刻啊，你必须闭口不言。除非你明白这一点，否则你总不得着平安，也总不放松。我不可再抱怨，我不可跟神比较，我必须接受神的真正身份和他的作为。多年前呢，我有一次呢，向这个预备加入教会的信徒查问信德。我问一位姊妹，你是什么时候成为基督徒的呢？她回答说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我生命中有两个日子，首先是我开始明白基督信仰的那一天，那个时候呢，我开始明白基督信仰的教训，也决定相信这些教训。后来呢，有一天我意识到，如果神真的是他所说的那一位，那一切就都改变了。如果神真的是他所说的那一位，如果神真的像圣经所说的那么伟大，如果神真的是他所说的那个样子，我就不可以再轻视他了， 我不可以再敷衍神了、我不可以再将神当作一个只给甜头的父亲了。我不可以只是遇到了麻烦才去寻求神。一切都改变了，我生命中的每部分都由神掌管，因此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天成为了基督徒、我对这位姊妹说，是你把生命的每部分都交给神掌管的那一天开始，因为那一天你领会神的圣洁了，那一天你首次尊神为圣。神圣和圣洁，那这两个词有同样的含义啊。你将神分别出来，你看神高于一切，神不再是你书架上的一本书，也不是其中一个教人自我改进的课程。你舍弃其他你视为最优先的东西，你将神分别出来，你把神视为独一的真神，神不但在你生命中居首位，神占据你生命中所有优先的位置。撒母耳记上六章二十节说，博士麦人说，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？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说，耶和华啊，众神之中谁能像你？神是圣洁的，这意味着我们要将神分别出来。神是独一的，他超乎万有之上，你明白吗？第二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要圣洁。我们要圣洁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变得超然、独一呢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超乎一切别的受造物呢？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，圣洁，那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显然，当圣洁这个词不是用来描述创造主，而是用来描述我们这些受造之物，它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。但圣洁这个词仍然是指分别出来。那让我来解释圣洁的意思啊。 圣经记载有很多东西是分别为圣的，他们是圣洁的。圣经多次提到十一奉献是圣洁的。利未记第27章说，当人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神，这十分之一是归给神为圣的。经文谈到细麻、油和锅子都成为圣洁，这些东西怎么会变得圣洁呢？当一样东西分别出来，放在圣殿或者是会幕里，全然献给神使用，它便成为圣洁。圣洁这个词的意思是全然献给神，分别出来只给神使用。只要我们把自己全然献给神，我们都会成为圣洁，这就是圣洁的意思了。至于圣洁这个主题，我们可以讨论的教导实在很多啊。圣洁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，圣洁也许呢是让我们明白如何去过敬虔生活最关键的伦理概念。圣洁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来说明何谓圣洁，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最后一点了。让我来举例说明，成为圣洁是指把自己全然献给神，这意味着你生命中的一切都是属神的，这意味着你生命中的优先考虑呢，都是由神来判断的，这意味着你心灵的每部分都是属神的，这意味着把自己全然献给神，这就是十一奉献成为圣洁的原因。为什么十一奉献是圣洁的呢？因为十一奉献是全然献给神，用在神的圣工上，全然供神使用的。十一奉献是完全任凭神使用的，没有人可以完全成为圣洁的。然而成为圣洁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我们蒙召就是要成为圣洁。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可以成为圣洁，神不会呼召我们做不可能的事。把自己全然献给神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以一个旧约故事来说明何谓全然献给神。虽然这个故事十分的简短，也不为人熟悉，但我认为这是说明全然献给神的最佳例子。撒母耳记下23章13-17节记载这个故事，大家可以呢找时间去阅读这段经文，撒母耳记23章13-17节。那这段故事呢十分的简短，有很多人甚至呢从没有讲过这个故事。经文告诉我们呢，当大卫成为以色列王，他的宿敌非利士人起来抵抗他，那些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起来呢对抗大卫。那这一点是很有趣的，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。非利士人对抗大卫，因为他们呢不想大卫的势力巩固下来，非利士人不想大卫强大起来，因此当大卫成为以色列王，非利士人便进攻犹大地，试图呢瓜分以色列。非利士人试图捉拿大卫，他们进攻犹大，攻取大卫的家乡伯利恒城，在那里设置防营，驻下重兵。大卫被迫逃到犹大的旷野，到了一处荒芜之地，他被迫在那里安营，而且呢随时要起来逃亡。他在那里指挥军队抵抗敌人，他身边有多名骁勇善战的将领， 圣经称之为勇士。有一天，大卫在旷野的烈日之下低声地说出自己心中的渴想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当时大卫感到很热，又十分沮丧，心里想，我能抵抗非利士人吗？神会拯救以色列民，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神会把伯利恒交在我手里吗？大卫纪念他的家乡，大卫在烈日之下低声地说出心中的渴想。大卫也许不是跟任何人说话，但我们知道他这么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他说了这句话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不是指当时他那里没有井，那里必定有井，不然他不会在那里安营的。可是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特别甘甜，那个井的水含有某些特别甘甜的矿物质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大卫是渴望神把伯利恒交回他手里的那一天。当时他十分焦虑，心里不断挣扎，说，神真的会保护我吗？神会给我尊荣吗？神会帮助我吗？因此大卫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大卫并没有向任何人发出命令，也没有征求志愿者，他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说话，他只是深深的叹息，表达自己心里的渴望。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实在令人惊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的三个勇士听到大卫所说的愿望，他们彼此对望，默言不语。他们配上剑，拿起瓶子来，走到伯利恒那里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三个勇士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，到了伯利恒。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啊，他们必须攀过一座小山，那里有非利士的大军驻守，他们必须闯进城门。因为我们知道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是在城内的，其中两个勇士必须击退敌人，另一个勇士呢要到井里去取水，把瓶子装满，然后他们离开的时候又要杀出重围，回到旷野去。最糟糕的是，当他们终于顺利地逃脱，他们必须拿着水穿过旷野，却不可以喝瓶子里的水。最后这三个勇士来到大卫王面前，对大卫说，这就是你所渴望从伯利恒城门旁井里打来的水。大卫实在是大吃一惊啊，他望着那些水却不肯喝。撒母耳记下23:17说，这三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，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，说，耶和华啊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故事这样作结，如此，大卫不肯喝。我们从这个故事学会什么有关全然献身的教训呢？我们从中学会什么有关成为圣洁的教训？我们学会三件事。第一， 我们学会全然献身的本质，向某人全然献上自己，全然爱慕他，为他全然分别出来，意味着命令、要求和所表达的渴望根本是没有分别的。表达渴望已足够了。如果我向某人全然献上自己，我向我的君王全然献上自己，君王所表达的渴望已足以叫我全力以赴，在所不辞。即使我被派遣去迎战大军也没关系，君王的愿望就是他给我的命令。你看，向某人全然献上自己意味着命令、要求和所表达的渴望根本是没有分别的。当你向某人全然献上自己，讨那人喜悦所带来的喜乐是远远超过自己得着的喜乐。那人所表达的渴望成为你的驱动力，你很想知道什么能够讨他喜悦。你把那个人的渴望和喜乐成为给你的命令啊，那是令人高兴的命令，那是令人喜乐的命令，全然献上自己。你明白到为什么向神全然献上自己远胜遵守律例和规条，全心归向神远胜遵行神的命令和要求。你很想知道神所喜悦和可想的事，你愿意致力去做那些事。有人对我说，我知道圣经教导我们要把某部分的收入献给神，那到底是多少呢？我要奉献多少？十分之一吗？是这个比例吗？我要做什么才能够与神维持良好的关系呢？你明白吗？这个问题并不是出自一颗圣洁的心。你总不要问，我必须做多少呢？如果你是全然把自己献上，你会问，我能够做多少呢？神想要什么呢？不只是神的命令和要求，他心中可想的是什么呢？你寻求的是那位你把自己全然献上的人心中所喜悦的事，而不是问，好吧，我必须做什么来维持我们的关系，我要遵守什么命令。你只需要告诉我要做什么，我要负什么责任。圣洁的人并不在意这一切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把自己全然献上，就是说，你所表达的渴望是我的驱动力。这是一颗圣洁的心的本质，这是把自己全然献上的真意。
Thank you.
其次，我们从这段经文晓得把生命全然献上的对象。一方面，大卫的做法绝对正确。为什么大卫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呢？是否有人说，这些可怜的家伙，他们几乎没命，他们闯过非利士人的营盘。当大卫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，你认为这三个勇士有何感觉呢？他们感到荣幸。一方面，这三个勇士对大卫的态度极好，我们都应该这样彼此相爱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彼此委身献身，这是一个命令。你知道何谓彼此献身吗？彼此献身意味着你不会讨价还价，你不用施加压力，你发自内心的彼此献身。大卫感到惊讶，如果你在主里有爱你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也会令你感到惊讶。你不用向他们施加压力，他们寻找你所需的，他们聆听你所表达的渴望，他们自发地向你献身，令你感到惊讶。如果你感到难过，说，你知道的，没有人会对我这样做。也许有人这样想到你。请听，在基督群体里，我们不用向人施加压力，讨价还价，我们不用把自己的需要大肆张扬，我们应当彼此献身，我们应当彼此守望，我们应当聆听，随时倾听对方所表达的渴望，然后发自内心的彼此相爱，彼此带来惊喜。这是彼此相爱的真意了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彼此献身。但大卫的做法是正确的。大卫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。他说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意思是，我不配他们对我这样献身。我断不敢喝。换句话说，大卫是说，我们不是要向世上的君王或世上任何人全然献上自己，我们要向大卫最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全然献上自己。当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个故事中的事迹，我们看到他最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，我们看到那位真正受膏的君王，我们看到那位掌管世界的君王，我们看到那位掌管宇宙的君王。我们唯独向耶稣基督献上发自内心的爱，正如大卫将那三个勇士打给他的水奠在耶和华面前。你竟将自己全然的爱献给世人，那三个勇士冒死去打水给大卫，大卫不敢喝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权柄去接受。你竟像那三个勇士对待大卫那样，将自己全然献给人。有些人的生命是一团糟啊，因为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全然献给世人。世人并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敬虔的心将水奠在神面前，说，我没有权柄去接受。世人从你身上夺去这权柄，只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献给耶稣基督，不要献给任何人。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全然献身的对象啊，唯有耶稣基督是我们分别为圣的对象啊。首先， 我们探讨了全然献身的本质，其次我们探讨了全然献身的对象，最后呢，让我来解释全然献身的理由。你想知道如何可以成为圣洁吗？让我来说明成为圣洁的途径啊。今天我只会简略的说明，稍后呢，我们会在这个讲道系列中再详细的探讨。当你读这个故事，你不但呢从大卫身上看到耶稣基督，也从那几个勇士身上看到耶稣基督。请听，耶稣基督既是君王又是勇士，他是英勇的君王。耶稣基督闯过敌人的防线，取生命的活水给我们。耶稣基督是英勇的君王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7:19说，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耶稣基督说，我专心致志，我给你们全然献上自己。耶稣基督是英勇的君王，他听到我们的叹息，他越过山岭，闯过敌人的防线，把生命的活水带给我们。请听，既然大卫认为那三个勇士冒死打来的水是那么珍贵的，以致他不敢去喝，那么我们在主餐桌前所领受的杯，对你来说岂不是更宝贵？因为这杯不但是耶稣冒死得来的，而是他确实付上生命的代价得来的。你看，大卫将水奠在神的面前，说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。耶稣基督闯过敌人的防线，把生命的活水带给我们，那是新约的杯，那是他的宝血。耶稣基督既是勇士，又是我们的救主。他把生命的活水带给我们，我们也感到自己不配喝这个水。然而，不要把水倒在地上，耶稣基督也不想我们把水倒在地上的。他说，想一想我所付上的代价，想一想我如何越过山岭，想一想我所受的伤。只要你认真地去思想我为你献上的一切，你必全然把自己献给我。只要你认真地思想我的圣洁，我对你那份无比的爱，你必变得更美。你明白吗？这是有可能的。圣经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大家来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领会我们所领受的杯，是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闯过敌人的防线给我们的生命活水。求你帮助我们明白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圣洁的，是超乎万有的，他的爱超越我们所见过的爱，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全然献上自己，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全然献给他。求你让我们成为圣洁，因为你是圣洁的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谢谢您收听《生命的福音》讲道系列，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。欢迎你跟我们联系，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。来信呢，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@liangyou.net，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在短讯内容前，先注明“生命”两个字。另外，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。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.liangyou.net。愿神赐福给你，再会。